请控听主的话，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弟兄妹们平安。刚才在聚会前，我们发生了一些机器上的故障，导致时间上会有点延迟。对我来说，当然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可是当我们在看到在这样一个故障的发生的时候，我们教会的教牧长职们，还有我们负责音响的弟兄们，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智慧和这个彼此同心的合作，很快的我们就以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先带领这个崇拜。我们也感恩最后经过音响的弟兄们他们的努力，我们所有的这个机器故障都恢复正常，我们为此来献上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前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再次的来到圣所里面，来向你来敬拜，来向你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使我们能够安心的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献上感恩，天父，我们读经打开圣经的这个话语来去阅读，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讲的听的都蒙主你的赐福，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也得到帮助，得到造就和鼓励。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祷告感恩，是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习惯的去做些事情，吃啊喝啊睡觉啊等等，而有些事情呢，我们是会常去做的，或者是说你可能也没有办法避开不去做的事，就是照镜子。就算你说我没有照镜子的习惯，可是呢，你会发现到你可能在外面或者在家里无可避免的透过一些的玻璃的反射，也会看到自己的样子。比如说你坐在这个巴士的或者是捷运上的这个座位上，你也会透过镜子看到你自己，或者是说你去洗手间，你去洗手的时候也会看到镜子，或者是说你可以可能新年要来了，大家去买新衣新鞋子的时候，你肯定也会照镜子看看这件衣服或者是这双鞋子合不合适你，或者是说你在家里的时候你要化妆梳头，或者是换了新的衣服准备要去教会去拜年，你也都会在出门前去照照镜子，看自己是否穿得整齐端庄吗，这样等等。所以呢，这些都是在我们生活中没有办法说要去避免的事情。当我们照镜子或者是说透过这个玻璃的反射看到自己的这个样貌的时候，除了说你检查自己身上的衣服是否整齐，你的仪容，你的这个发型，或是你的身材是胖了一点或是瘦了一点之外， 我们是否也曾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来说话？有没有？有谁曾经对着镜子来自己说话的？有吗？有哈。当然不是说常常自言自语了哈，就是说，是说你对着镜子来说过话，或者是说你有没有花一段的时间，透过这个镜子呢，来自我的省察或者自我的检讨。伟康牧师呢都会做这些事，哦，除了照镜子，偶尔会发现自己也有英俊潇洒之外，但是呢，对自己的镜子里的自己哦，有时候好像很熟悉，但是呢，有时候又会觉得很陌生。究竟伟康是一个怎样的人？在《论语》中有这个《学而》篇。他有记载曾子他说过这些话，他说吾日三省吾身，第一就是为人谋而忠乎，以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他认为说，无论是做人做事或者是做学问，每天呢都要进行这个反省。第一个，曾子说要反省一下，当自己去帮助别人去做事情的时候，有没有竭尽所能去做。第二，跟朋友相处的时候，自己答应别人的事情有没有去做到，也就是说所谓的信守承诺。第三，就是老师或者前辈们他所传授的这个做人做事的方法，自己有没有掌握或者去实践它呢？透过这样一个《论语》的这学而篇里面的曾子这些话，就让我们看到，当人能够自省的时候，然后从中呢也找到自己本身的不足之处，并且能够及时的加以这个修正呢，对自我的思维的提升，或者是说修炼这个美德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自我反省呢往往也是最困难的。自我反省或者省察跟今天我们所阅读的经文是有相关联的，也有它的重要性在里面。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第三十七节，如果我们单单看这些旧版本的这个华文圣经的翻译，有时候会让我们有一些的误解对于这个经文它原来所要表达的这个意义。刚才你们所听会议姐妹念的那个版本呢，是和本旧版的，它的经文是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要注意看一个小字，饶恕原文是释放，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我就拿看到这个原我原这旧有的版本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误以为说，哦，所以呢我们不要论断人，因此不然呢自己呢就会被别人来论断，或者是说被别人来定罪。如果你去参考一些现代的这个所谓的修订版，比如说和本修订版，你会发现到他们用的翻译有点不一样。我特别将它给大家看得更仔细。他这里说，你们不要评断别人，好，下半段那边就不被什么呢审判，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后面是我加进去的，就是所谓的释放。因为我查了这个原文的字里面是释放这个原意在里面。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版本的对照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就是说从这个字的这个翻译当中，我们就看见耶稣这个教导或者是说这段经文的这个原意呢，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去论断，而是也不是说我们不要是非不分，或是也不是说要不要将有罪的定罪等等， 而是我们要知道最终的这个审判呢，是定罪呢，或是宣判所蒙这个释放的权柄呢，都是在于这个上帝。因此呢，人不需要也不应该越过上帝的这个权柄。所以在这经文中，它的原意是这样。因此呢，我们要清楚知道一点，就是上帝是最终的这个定夺者，并非你跟我。特别我们回去看到，我们圣经的这个在耶稣时代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宗教领袖就是这样，他说这些税吏是罪人，谁跟你讲他是罪人呢？他们说安息了不能够做这些 做那些，你做了就定你的罪。请问你有这个权柄定人的罪吗？这就是从这样的意思来教导我们。因此我们按照耶稣的这个教导的重点和原意呢，就可以了解说，并非说我们不可以论断。因为这么说呢，就表示说，如果在生活中呢，你有智慧的给予这个评断，我觉得也认为说，反而能够促使人事物的改善和进步。而且当我们抱着这个无私的以正面的心态去论断的时候呢，我认为它可以让人和事呢都得到更好的提升，或者是这个激励。可是我们往往在给予人这个评断你的时候呢，只会指出人的缺点和错误，却忽略了去欣赏或者是赞扬别人的这个优点。而且当我们在进行评断的时候，如果又加上自私诋毁人的这个心态去评断的话，肯定只会挑剔抱怨或是批评别人的不好和定别人的罪。另外，如果我们在评断某些人或者事情之前呢，如果我们并非亲眼目睹，或者是说你很实际的已经了解了整件事情的真实性呢，你在评断的时候要小心，因为你的评断呢是透过道听途说，或者是说来自不容易分辨的假消息或者是假新闻的时候呢，你这种的评断将会造成更多的伤害或是错误的评断。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和谨慎的。评断虽然有它的重要和它的积极面，但是呢，并不是人人都能够谦虚的接受这个批评或评断，当然也不是能够人人都能够处理得很好。这个小故事就是关于这个世界非常有名的一个摄影师，他的名字叫做爱德华·史泰钦。他在20世纪的时候呢，被认为是最杰出的一个人像的摄影家和这个拍这个时尚摄影的这个之父。据说在他少年的时期的时候，他就很喜欢玩这个相机哦，以前是要冲洗的。然后曾经有一次呢，他就为了家人去拍了这个很多张的家庭的照片，但是呢，当他去冲洗出来照片的时候呢，几乎全部都冲洗不出来，只有一张是成功的。所以当他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就痛骂他一顿，哎呀，这么珍贵的这个家庭的照片，你怎么只全部拍那么多，只有一张冲洗出来。然后呢，他妈妈也是说，失败了这么多张，确实是需要加强和改进的。但是呢，他的妈妈也同时称赞他说，哇，你竟然还有一张的照片可以成功的被冲洗出来，而且这张照片也拍得很美。他说这张的照片的价值啊，就能够抵过其他张失败的照片了。这位爱德华史泰钦因着他妈妈给予他的有智慧的这个评断和这个称赞呢，使他没有放弃这个摄影的这个兴趣，并把这个摄影呢当作他一生努力的这个方向，最后 他成为了享誉全球的摄影家。我有查看了他一些资料，他曾经有一张的照片，你知道他可以卖到多少钱吗？他拍了一张照片可以卖多少钱？大概是290万美金。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尽量拍，因为手机这样这么好哦，看是否以后可以一张卖到20万也不错。夫妻之间的沟通的方式其实也是如此。我想新年来了，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说太太在这个新年期间，她穿了一件的确不是很合适的这个衣服，这样丈夫呢，你看了之后你会怎么做呢？你会说安静不要出声吗？还是说你心里面觉得哎，没有办法不讲不可以？如果要讲的话，你会怎么给他一个建议？我想短暂，通常男生最会喜欢批评的了，就是你会怎么讲？你会说哎呀，太太我告诉你哦，你这件衣服啊真的穿了之后非常难看也很丑哦，你身体的肥肉好像挤不要挤出来了这样。请问如果太太听了之后，她会很高兴听你讲吗？还是会火冒三丈？我看当天应该是给你整天脸色看。还是说你换一个方式告诉他说，哎，你这么年轻哦，穿这件衣服感觉是有点不合适啦，而且这个颜色哦，好像不搭你漂亮的包包或者是你的鞋子哦，哎，也不太适合你的年龄哦。所以就做丈夫的弟兄们，请问第一个这个方式还是第一个方式呢？你认为太太会比较会听你讲跟接受呢？第几个？哦，所以你知道哪一个是应该接受啊？所以如果新年期间你真的想要对太太一些的建议的时候，请要有智慧的给一些的建议。在第38节里面有提到说十足的升斗，升斗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好像有点陌生，升斗其实在当时古代的世纪里面呢，是那个凉饭去把谷物去倒在这个一个容器里面，就是一个升斗中，然后呢摇动这个容器呢，使到这个谷物呢能够很均匀，然后呢让这个贩卖者可以将更多的谷物放在这个升斗上面去。主耶稣在这里的教导呢，就是说当我们给予他人祝福的时候呢，我们的父上帝也会如此按着他的心意将祝福丰盛满满的赐给我们。当然我自己要澄清一下，不是说因为我要祝福别人所以我要从神那里得到很多祝福，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我们给予别人祝福的时候，上帝会按着他的心意将祝福给予我们。同样的，当我们用什么的这个亮气亮给人的时候，父上帝也会同样的如此的做。这个十足，我们看一下在这里呢，除了主要是指向这个丰盛的这个满意之外呢，你看到十足或者十分满意十分完美，这表示什么呢？就好像表示说它带有这种好像没有可以指责或者是完美无瑕的这个意识在里面。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字眼上我们去思想一下，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是否也是用一个完美或是无可指责的这个标准去衡量别人呢？导致我们只看到别人眼中小小的刺，却没有发现自己眼中的这个有很大的这个梁木，对别人呢只会吹毛求疵，对自己呢却可以为所欲为。见到别人犯错呢，就即刻的严厉的去指责，而自己犯同样的错呢，我们却当作没有这回事。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如这句话所说，我们只会严以待人，宽以律己呢？每当我们一家四口坐在家里，我们一起吃晚餐的时候呢，伟康牧师和太太都会说，要求我的两个女儿呢， 在用餐的时候呢，不要滑那个手机，也不要用那个手机呢来看这个视频。因为呢，如果是你也看手机，我也看手机，在我们坐在那边吃饭，只是吃饭看手机，就会因此呢失去了和破坏了父母和孩子之间我们良好交谈和沟通的这个黄金的机会。所以我们所以说大家都不要看手机，不要滑手机，好好的吃饭，好好的聊天沟通。你说我们之前住的这个房子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座子，所以呢我们也知道新加坡有时要安排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要在家里办公，所以那张桌子呢就变成是办公桌在家饭桌。因此呢在晚餐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坐在我的办公的桌上那边，他们就在旁边一起吃饭，因为电脑在我的面前，所以我很自然的就会有什么信息来的时候我就会稍微看一下电脑，然后也趁机的时候哎呀看是上 YouTube 看一些娱乐的视频让自己放松一下。然后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孩子就问我说，爸爸你不是说吃饭的时间不要看手机吗，或者是电脑或者是任何的视频影片吗，怎么爸爸你自己还在看呢？哇，一下子给我一大很大的一个提醒和这个教导。如果父母常常严以待己，严以待人，律以待己的方式的态度来去教导孩子，请问孩子还会不会顺从父母亲讲的话呢？如果父母亲没有以身作则，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请问孩子们怎么能够向你来学习呢？所以他们虽然一句话出来让我很大的一个得到教导也被提醒了。我相信一样，不管是在家里在工作甚至在教育的服事里面，当我们说要怎样讲的时候，请问你看回你自己有没有以身作则先做给别人看，然后你再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做。为何有些人会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却只看见别人眼中小小的小刺呢？我想原因有很多，或许可能是不是有些人他们高傲自大，他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或者是说他们会用很高的这个标准呢或批评来去衡量别人对自己过于自己的要求呢。而且这些人一般呢都会比较缺乏这个自我反省的能力。在经文里我们看到耶稣呢称这些人为什么人呢？经文所读的，今天所读的经文，耶稣称这些人为什么人？假冒为善的人。根据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看经文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呢常常就是以这个指责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和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常常以这样的高傲自大自我为中心，用很高的标准来去衡量别人，而自己呢却好像当成无所事事这样。而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也缺乏了这种自我反省的这个能力，所以他们的情况呢跟瞎子领瞎子是没有差别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去认识自己，或者说看清楚前面的道路，这样怎么能够成为指导别人朝向正确的方向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避免成为这个假冒为善的人，更要避免让自己呢陷入如同瞎子领瞎子的这个危险里面。其中一个方法呢，我觉得可行的就是让上帝的话语呢成为自我反省的一面的镜子，就是说大家以神的话语呢为一个基础，也如同一面的镜子呢，当我们每一次站在镜子面前的时候，除了化妆除了 梳头啊之外，我们可以说面对镜子的时候，我们花5到10分钟的时间，我们对镜子里的自己呢，自我省察3件事。你可以写下来，也可以拍下来，看试试看。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跟上帝的关系良好吗？就是说，当你这样反省，就是说，你有没有在这个灵修祷告里面花时间跟神建立关系？你在你每一天的时间里面，有没有花一些的时间，可以透过圣经、透过视频、可以透过手机来去阅读圣经呢？第二，我顺从上帝话语去行吗？很简单，一个简单的基础就是大使命跟大诫命，就是我有爱神爱人吗？我有按照主耶稣的吩咐去传扬福音吗？第三，我的言行有荣耀上帝吗？就是说，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跟你的家人、跟朋友、跟同事、跟同学、跟你周遭的人，透过在你的言语行为上，有没有说活出神所喜悦的生活见证呢？每一天以这个三个来去自我的反省。今天的信息给予我们的提醒和这个帮助是什么呢？首先，它让我们认识和知道父上帝才是最终的审判、定罪、饶恕或者释放和施以者，这些事由上帝去执行和定夺，并非是由你和我。第二呢，如果需要对人事物给予批评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带着父上帝的爱和这个怜悯呢，我们去做这个评断的事情。我们以无私和正面的心态，让人和事呢，经过这样一个评断，都得到更好的改善跟这个提升。当我们给予他人祝福的时候，父上帝也会按他的心意满满的祝福给我们。最后就是学习常常自我的省察，以上帝的话语如同一面的镜子，无论是自己跟任何人，或是与上帝之间的事情，我们每天可以尽可能的谦卑的来去进行自我省察，借助上帝的话语如镜子般呢，来自我省察之后，作为提醒和帮助我们活出他所喜悦我们的信仰生活的这个见证与这个责任。今天是圣餐主日，那我们也很有很好的机会，我们能够在守圣餐之前呢，能够做自我的这个省察。当我们在领受圣餐之前，我们可以这么说：我跟上帝的关系良好吗？我顺从上帝的话语去行吗？我的言行有荣耀上帝吗？让我们能够过每一天都过着容神一人的这个传神的生活，因为传神不是只是跟人家传扬圣经的话语或者传扬福音而已，其实透过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生活见证也是可以向人家来传神的。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透过圣经的话语，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你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上，我们不会随意的去评断去定罪，我们要学习怎么去饶恕人，我们施以人。天父，让你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能够时常的谦卑的自我的省察，使我们能够在每天生活里面都能过一个合你心意喜悦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个容神一人，成为一个传神的生活。我们谢谢你，如此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门。